各位心想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啦。今天我们又请了心有堂的洪宇建牧师在我们的当中，继续跟我们分享耶稣是谁这个话题。
是啊，上一次呢，我们和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向牧师呢提了很多的问题。特别的是上一次啊，洪牧师我们向您提出，有的朋友是这样的问呢，他们说呢，好像看上去啊，耶稣像你们所说的是来到这个世界来救人脱离苦难，但是你回头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不管是自然界的苦难还是我们人身上的苦难啊，好像都没有因着耶稣而改变。那么耶稣到底来到这个世界啊，他来拯救我们，他让我们脱离苦难，这句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对呢？还是说我们根本没有看到他行了什么，那所以呢我们就不相信他。那很多人有这样的借口或者有这样的疑问，那洪牧师啊，今天也特别的再一次请您来呢，就是关于来跟我们讲述耶稣这个话题啊。
很好，刚刚觉得凯川提的这个问题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者一些福音朋友听福音的时候呢，一种对这个福音的理解上面的一种偏差。听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听清楚，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来寻找时尚的人的，人子来是为了寻求那寻找那些时尚的人，是他说的，人子来是要成为多人的赎价，为人流血。人子来，他说我本不是来找义人的，乃是找罪人的。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对这个约瑟说，要给他起名为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来的是要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也会说把人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是什么苦难呢？是被罪捆绑的苦难，被罪缠累的苦难，因罪而犯的各种苦难。如果我们离开了那罪，那因罪而受的那些苦也就跟着会离开的。但是他并不是说来到世上他就让所有的人按照人自己的想法去过着他自己所要的物质丰富啊等等的这种好日子，福音书从来没有这么说。所以我们在听福音的时候要听得仔细，这个苦难是指的什么苦难？主耶稣是让我们来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是要与他一同受苦的。正如罗马书所说的，我们若与耶稣一同受苦，我们就必在将来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受苦这件事情是问题，看你是为什么受苦。你为主的名受苦的，这正是主的美意，因为你在天上得更大的奖赏。可是你如果因罪受苦，那你是白白受苦。所以这两种苦要把它分得很清楚。因此我们来说，在上次课讲的耶稣是谁的话只是一个引导，下面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耶稣他来到世上所做的事，他所说的讲的那些道，更表明他来到世上是到底为着什么目的来的。
所以洪牧师，你刚刚所讲的，如果我们现在信耶稣以后，并不是一般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信了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很快乐的生活，或是每一样事情都很顺利，这种的观念就不对了。
这是一种福音传扬当中的一种偏差。我想可能也有些传道人为了使人更加的喜欢听到他所讲的信息，可能就会给人家造成了这种印象。这种呢，我们说它是一种叫成功神学的偏差。因为耶稣来了是救人灵魂的，主耶稣明明说，若人占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生命，又有何益处呢？又有什么可以换你的生命呢？所以耶稣来是拯救你的生命的。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其中一个中心的信息是让我明白他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拯救。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谈的关于一个天国的喜宴的问题。
对啊，牧师也曾听很多的朋友讲，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说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你就上天堂了，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了。那很多朋友就听到这句话就反感了，什么叫我信耶稣就上天堂啊，我不信耶稣就下地狱了，如果你这么说我就不信了。或者他们就提出这样的概念，天堂，我们在圣经里常常看到天堂还有天国这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今天到底我们怎么样理解天堂和天国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而且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什么区分呢？
那我想是这样，为了了解这一点呢，最好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在马太福音22章 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想呢让大家都先来看一下主耶稣是怎么样讲什么叫天国的，那就比较更清楚一点，好吗？
好，马太福音的22章第一节开始，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刚才谢谢凯川姐妹为我们读了这段圣经。其实这里面呢正好是要回答听众们心中的一些问题。传福音的时候常听讲天堂如果我们说传福音只把福音简化成那种信耶稣就上天堂，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呢，这种过度的简化呢容易把人就误导了。其实耶稣来了，正如我们一直强调，他来的是要来不是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的。他来到世上是来救人的，不是因为我们不信耶稣我们所以要到地狱里去，使我们到地狱里去因为是我们犯了罪，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永远的死亡，这就是地狱的说法。所以耶稣来了，他只是希望能救我们脱离这样子的死的咒诅和罪的捆绑。但话说过来了，如果我们不接受耶稣的拯救，那最后只剩下这条路了。就等于一个人生了癌症，结果呢医生说，哎，你的癌症是早期发现，我给你做了手术就可以，他说我不听你的，然后他就不肯接受医生的劝告，也不做手术，后来他死了，他就怪这个医生，就是因为你来了我不信你非要我信你，我信你的医治，否则的话我就死了。其实他死是因癌症使他死的，因为医生来了只有做件好事，你信了他就可以把这个癌除了，但是你如果不信他的话，使你死的不是那个医生，也不是只是你不信他，而是因为你本来就要死，所以这原因本来是癌症在你身上要你死的。所以很多人有这个误导。那么耶稣来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样子的可怕的这种后果。因此在这里呢，耶稣他提了一个观念，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一个观念就是天国，刚才已经读了。因为耶稣来了，他表明一个新的时期降临了。耶稣第一次传道的时候呢，他说热气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马可福音第一次记载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为什么说热气满了，神的国近了呢？就说上帝预备的救恩热气到了。在马可福音讲神的国，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讲天国，都是一回事。因为犹太人是因为是避讳把神就改成天了， Kingdom of God 变成 Kingdom of Heaven， 因为他们不轻易提上帝的名字，只是其实是两者是一回事的。天堂和天国到底什么区别呢？简单的来说，天堂是我们要上去的地方，天国却是神希望我们是他降临来到地上的地方。天堂是一个地方，天国却是一种关系。什么地方是天国呢？当时上帝的旨意被充分尊重的时候， 神的国度就在你面前呈现了，因为神在这里设立他的宝座。我们常常耶稣说天国在哪里，在你心里。当我们心里尊主为大的时候，神的国度就在我们心中展开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尊主为王。因为所谓国度，神的国度就是神的权柄得以彰显的地方，神的旨意得以什么实现的地方。什么地方尊主为王，天国就降临在什么地方。所以天国是一种关系，可是因为人跟神因为罪恶抵挡着，所以人不能接近神。神跟人重新建立这种关系要靠神的主动，所以天国是从上下来的，降临下来的。由此这个天国的观念在新约福音书里讲的最多。有的时候耶稣把天国比作撒种或者撒网，好像是一种行动。有时呢又将天国比作芥菜种和重价的珠子，看起来一直是一样东西，好像一个是动作一个是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他门徒也有这个困惑，也就问过耶稣。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天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天国的奥秘只让他的儿女来知道的。这个奥秘就是上帝的主动来到世上的和人重建关系的那种恩典，是一种救恩的关系，这就是天国的奥秘。因此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也认为是很好的体现了天国的一个含义。什么叫天国？因为耶稣在这里把天国比喻成一个国王为他的儿子娶亲的筵席，这个比喻很生动的。我们下面会看这个比喻它到底在什么方面说明了神的国天国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的这么一回事。
但是牧师，如果你说关系的话，是不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那这种关系就已经开始了？像你说那个神国的观念，那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又说我们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果你信主以后神国观念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还要祈求他再来呢？
我们说耶稣第一次来是天国已经在人间呈现了，已经开始了，但是整个天国的完成真正的全面的实现 not yet。 耶稣第一次来升天，我们等他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是一个天国在地上壮大的过程，是逐渐的呈现的过程。天国第一次来像个芥菜种，无声无息，最小的，它掉在这地上。耶稣来的时候谦谦卑卑，但是他当一旦长出来的时候，他会震动整个世界，长成了参天的大树。将来我们就会看到在整个天国完成的荣美里面，这就是要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才真正的完成。所以现在这段时候这个叫做末世吧，耶稣来了以后末世就开始了。这段时候在地上是个教会的时代，就是神的国在地上不断的征战壮大和彰显的过程。所以天国还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一直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
对，那就是真正的让我们天国的全貌我们看到了啊！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盼望。
刚才牧师您让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讲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啊。那为什么主耶稣会用这样一个比喻呢？好像现在我们当然知道了啊，参加很多婚礼啊，会去看到要结婚的新人，然后我们也会摆设这些筵席，但是好像很难和天国呀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主耶稣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来跟我们讲天国的事情呢？
第一，大家知道这所谓人间的喜事嘛，大喜事其中一个是娶亲。一个人娶亲在婚宴里面，他如果是被娶的，这是他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这个筵席如果是一个国王摆筵席，如果是为他的王子娶亲的话，那是全国的大事，是神国里面如果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被邀请的人都是很有福气的，按照我们讲的最简单，很有面子吧，被娶了。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当年为她乔尔斯王子办的那场婚宴，这叫世纪婚宴，戴安娜王妃，据说那次全世界看这场婚宴的达到了多少个亿，说是已经破了多大的记录，那可见这件事情的轰动。其实也不过他只是一个英国的一个王子，因为现在这个王国比较有影响的王国剩下不多了，也造成一个轰动吧。可是如果说他说一个天国好像是那个天国的国王， 是在为他的王子娶亲的话，那是不得了的大事了。这件大喜事就是表明呢，这个天国的降临呢，对任何人来讲呢，应该讲是一件喜事，是一件高兴的，所以这是 good news， 是好消息。这好消息呢，是跟我们很多人都有关的，因为我们都很多都被邀请就去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如果要一层层的剖析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呢，起码在这里面有四点意思。第一，天国的出现是神美意的主动体现，神是天国的发起者和掌管者，所以天国的喜宴是由神来摆设的。天国来到世界，给世界的是一份白白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读的经文说，筵席是由神摆设的，一切都是由神做成的，因为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那些被邀请参加者不需要为此分担任何一分的费用。这就表明完完全全都由神来付出，我们只是享用者。现在我们在加拿大知道，常常我们说不方便，我们就做 potluck， 每人都带点菜去，他不要你做 potluck， 你带的什么东西甚至都不够规格的，一切都由神来供应。这就说明神是整个天国的发起者和掌管者，而我们只是被来享受白白的恩典，不要交钱，不要带东西。
那新郎新娘是谁呢？
好，你说的这问题很重要，因为娶亲的时候嘛，当然是主角一对新人吧，新郎是他的王子，那么谁是那王子呢？那谁是王子的父呢？那我们熟读圣经呢，一看那不用说了，那个王就是父神，耶稣是上帝的独生的爱子，他来到世上，他来到世上要跟我们结成一个什么关系的？原来给我们结成一种最相爱的关系。这个相爱到什么程度呢？只能用婚姻来比喻了，因为在婚姻当中的相爱是两人能够相爱的最高峰，因为两人要成为什么一体，是最密切的关系的比喻，就是婚姻比喻了。那新娘是谁呢？我们以为叫为了王子赴宴，我们都是嘉宾了，都跑着去看啊，然后争夺下新娘的这个风采，没想到新娘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被邀请的全体。原来教会就是主的新娘，而耶稣就是要来娶教会的那位新郎。其实这个是很美的一个故事，所以西方有很多什么白雪公主啊、睡美人啊，或者什么灰姑娘等等的，都是差不多脍炙人口的、流传经久不息的童话，都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大能的、智慧的一个王子，然后要娶一个美丽的新娘的故事，然后最后总是说他们从此以后过着什么幸福的日子了，似乎是直到永永远远的感觉。其实这是一个从新约过来的这么一个把神的福音的一种世俗化的童话而已，这里面有很深的寓意的。所以这里面的关系，圣经里面说婚宴说明了以色列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日子的降临了，因为在末后的日子，正像以赛亚书说的，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就是神你所说的。这就是指以色列最后还要被神重新娶回来。所以保罗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原来这个当年啊，亚当和夏娃的婚姻两人成为一体啊，是预表着将来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因为整本圣经创世纪开始，神的创造以最后为人设立婚姻为结束，最后启示录的时候说羔羊的婚宴都齐备了，新娘已经装设齐整了，那就是指我们教会等着和耶稣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相遇的那种感觉。这就是一个很深的关系，说到底也就是说，神在借这个比喻天国，表明神愿意跟他被召的、跟他的子民建立最最什么密切的相爱的关系，这就是天国的一个本意，在这里说了。
那这里也讲到说，参加筵席的喜宴的人呢，都是因为神来呼召他们的缘故。这个国王去亲自的
去
派仆人去请他们啊、
对，因为在这里面又看到了，原来这个喜宴的展开，天国的筵席的展开，不但是主人摆好了，而且主人还差遣他的仆人，就是反复的邀请来。而且你发现这邀请，他这个呼召不是基于哪些人够格， 比如说英王他的王子娶亲的时候，你能拿到他的请帖，你大概有相当社会地位了嘛，不是人人都可以拿到的。你得了这个请帖，你又得喜出望外的，而且你很盼望得到，这是人。可是天国的王来这个娶亲，你会发现很可笑的一个场面，人并不是很想要得到的，所以是神反复的邀请发过去，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而人呢，他是什么样呢？他说凡遇见的不能善恶的招聚过来。原来神招人的时候是凭他自己的意愿，是主权来招人的，并不是凭着人的表现把人分成什么层次。所以福音书上说到耶稣来到以色列的时候，很多罪人啊，所谓税吏啊，一起作协的故事。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就说明这个筵席是向谁开放了？说到底就是向罪人开放的，不是我有什么地位，我有什么优越，所以我可以去，你不可以去。正好相反，谁深感自己不配的人，最有罪孽的人，反而是最可能被请去的。这就是人耳所未曾听见，人眼未曾看见的这种一种美事。
所以这个就是只要你愿意接受邀请你就能去，就等于好像我们愿意接受耶稣，耶稣给我们这个邀请，
对、啊、
我们愿意接受他成为我们救主，我们就能去。
对啊，
但是当中如果是这个国王去邀请的话，那我们人好像有一种被动的感觉，如果我不邀请你，你就不能去了。
对啊，当然是王是主动的，他邀请了我们才能去嘛，对不对？话说过来了，这里告诉我们呢，就是人的一个瞎眼嘛。这么样的隆重的，可以讲这种喜宴是最高级的，可是大家竟然怎么样，很多人是不想去。所以第四点呢，天国是一个上帝拣选他儿女的过程，是一个过程。所以说最后一句话，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不错，但开始以后从东从西，将来有许多人在天国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了，结果发现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就要哀哭切齿了。这就耶稣就讲指以色列，他第一批邀请的人怎么样都不来，然后他就说你不来可以，我照样可以使筵席坐满人。这就表明耶稣呢要把他的福音从以色列出来，不再限在以色列了，要像什么万邦传扬的过程，将来许多人从各国在天国里来一起来坐席了。这里面就说明福音的一个广大性，但是也不是每个人听到了他都会去的，但只有被神真正拣选上的人才能很真正的会坐在那里。这就把这个上帝跟我们人的救恩关系在这里说了。
其实牧师啊，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也好，是在圣经的后半部分，很多讲到关于耶稣行的神迹啊。
嗯，
当然我们有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到底是耶稣究竟行了多少神迹，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到底是什么？也希望牧师呢能够在下一讲的时候再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好，可以。